Hello， 欢迎收听1766网络电台阿莫斯妄想世界，我是主持人阿莫斯。哇，上个礼拜我们最近就听很多鬼故事啊、冷知识。那这个礼拜，我想说就来一个冷系列，因为最近天气还是很炎热哈。那我想说就来一个冷系列，今天是冷什么呢？我想说就来一个冷笑话吧。冷笑话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都会觉得哇，周遭的朋友讲笑话真的是不会让人家笑，就很冷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所朋友所提供的几个冷笑话。好，第一个开始咯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到一座农场游玩，他突然想骑马，于是他跟农场主人说，我想要骑马，但是我要骑很棒的马。农场主人说，我有一匹很棒的马，他听得懂人话，只要说 Oh my God 他就会跑得很快，只要说阿们他就停下来了，记清楚了吗？那于是那个人就骑上马，就绕拢农场一圈哦。但是他忘了农场主人讲的话，那他就再来讲说 ：“Oh my god， 风景好美哦！”马就越跑越快。“Oh my god， 这个女生好漂亮哦！”马就越跑越快。“Oh my god， 这里的空气越好。”他还是继续说 ：“Oh my god！” 突然，那匹马跑向悬崖，那个人便想要让他停下来，可是都停不下来呢，他就开始祷告，他就祷告，然后最后阿们哦，那个马就突然差一步的时候，就突然掉下去的地方停下来，哇、哦，那个人就突然很庆幸的说 ：“Oh my god， 差点摔死我。”然后马就冲下去了。好，我知道非常冷，好，下一个我们来试试看哦，我们的气温有没有下降呢？有一天，警局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的声音非常的紧急，先生救命，快点救命，小姐你慢慢说，到底什么事情？有一只猫爬进来我们家，小姐有一只猫爬进来，应该不是很大的危险。不行不行，这猫真的很危险，猫很危险。小姐，猫真的不危险。先生，你们这边到底是不是110警察局啊？是警察局的话，我打电话叫你，你就来救我，快点，猫进来很危险。小姐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鹦鹉。好，第三个，你曾经在动物园里向猩猩挥过手吗？你知道挥手在人类的肢体语言是打招呼，但是在猩猩的语言当中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位大哥亲自去求证过，以下是他求证的过程与结果。有一天，有个男子到了动物园，他看见了猩猩，于是他就对猩猩挥手，结果却被猩猩以石头砸得乱七八糟。他相当不解地跑去管理员询问，而管理员的说法是，在猩猩的肢体语言里，挥手是代表侮辱、羞辱及骂别人白痴、智障、低能等意思。如果要跟他们示好的话，就必须向他们捶胸。几天后，他又去动物园了。这次他学聪明，看见他们便就开始捶胸。结果一群猩猩站着一列的向他挥手。老王受邀到老李家中做客。在老李家中，只见老李都以亲爱的来称呼老婆。老王见状很感动的对老李说，你真的是不容易耶，结婚快十年了，你还是将甜蜜的称呼你太太。其实老李小声的说，我忘记他的名字很久了。说哦，好，再来，小护士说的哦，阿伯你好，我是狐狸系的学生，这是狐狸科的学妹。哇嘞，阿伯就哇嘞，小护士哇狐狸，我觉得这个还好。这个网友，那我们就等下一个。那我们来继续下一篇，这一个是来自台北市的朋友，长篇冷笑话。一，有一只小白兔快乐的奔跑在森林中，在路上碰到一只正在卷大麻的长颈鹿，小白兔对长颈鹿说：“长颈鹿，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呢？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，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。” 长颈鹿看着大麻烟，看看小白兔，于是把大麻烟往身后一扔，跟着小白兔在森林中奔跑。后来遇到一只正在准备吸骨科碱的大象，小白兔对大象说：大象大象，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呢？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，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。大象看看骨科碱，看看小白兔，于是把骨科碱向身后一扔，跟着小白兔和长颈鹿在森林中奔跑。后来遇到一只正在准备施打海洛因的狮子，小白兔对狮子说：狮子狮子，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呢？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，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。狮子看看针筒，看看小白兔，于是就把针筒往身后一扔，冲过去把小白兔狠揍了一顿。大象和长颈鹿吓得直发抖，你为什么要打小白兔呢？他这么好心关心我们的健康，又叫我们接近大自然。狮子生气地说：这个混蛋兔子，每次嗑了摇头丸就拉着我像白痴一样在森林里乱跑。哎呀，这个还不错笑了。好，第二个哦，一天一个男的在家看电视，正看到听见有敲门的声音，于是去开门，却看到一只瓜牛。瓜牛说：可以给我一杯水喝吗？男人很生气，一脚把瓜牛踢走。过了几年，男人又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听到敲门的声音，开门后又看到那只瓜牛。那瓜牛说：你刚才干嘛踢我？超慢。好，第三个哦，艳阳高照的午后，公鸡和母鸡躺在草坪上晒太阳，突然母鸡哀嚎了一下，然后冲着公鸡指指自己的肚子，害羞的说：好像有胎动。公鸡冷笑了一下，说道：那你那是胎动吗？你那个是蛋疼。这个蛮冷哦。好，然后来第四个，军队征召动物们从军去打仗，于是森林里的动物全都要来体检。排第一的猴子很不想从军去，他看看他的长尾巴，于是牙一咬，狠下心来把它折断。进去以后，军医说猴子尾巴断了是残障，不用当兵啦。第二个兔子看到猴子这个行为之后，他就把他的长耳朵给折断了。进去后，兔子耳朵也断了是残障，所以也不用当兵啦。那排行第三的黑熊想，我耳朵那么短，尾巴有跟没有差不多，怎么办呢？好心的兔子和与猴子就来帮他想办法。猴子就说：我知道，把你的牙打断就算残障啊。于是猴子和兔子狠狠就把黑熊打了一顿，把他牙全打断。黑熊虽然痛，但也开心的进去体检了。不久后，黑熊捂着嘴出来，哭着说：他们说我太胖，不用当兵啊。好，再来哦。这是一个甲乙的对话。甲说：看你的脸色不好，你病了吗？乙说：我没病，我丈夫病了，我得日夜看守他。甲说：难道没有护士吗？乙说：正因为有护士，我才得日夜看守他。好，妻子第二篇哦。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，你自己知道吗？丈夫说：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。妻子说：你好像在骂我。丈夫说：有可能因为白天太忙，抽不出空来骂你。第三个，一位骑兵的妻子对丈夫说：迈克，你睡觉时讲梦话，有个叫什么珍妮的，他是谁？丈夫回答：哦，那是我的马。啊，妻子就说：我连你的马都不如。啊，第四个，丈夫把一个好友带回家，不一会一个女人默默走进来，将端来的茶杯放在桌子上又走了出去。好友说：哇，你家的女佣人不算漂亮，不过也许还能干。丈夫就说：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会雇一个这样的丑八怪来当女佣人吗？她可是我老婆。妻子就说：好，这是那个第五个咯。那我们来第六个，
妻子说，这瓶维他命丸你带给你的女秘书吧。丈夫说，为什么？妻子，昨天她落了不少头发在你的衣服上呢。好，第七个，你们工厂怎么有那么多女的？妻子说的。然后丈夫就说，纺织厂啊，当然是女的多咯。妻子就说，还不是你这个劳资科长有一招的。嗯，好像都还好，就是冷笑话嘛。然后那我们要继续咯。爆笑国王的考题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有两个女儿。当两个女儿到出嫁年龄时，他们决定来招亲。等到了招亲那天，国王对前来的各国王子说，你们谁要能做好我出的考题，我就把大女儿嫁给他。于是国王让卫兵牵来一头大象在河边，然后说道，谁要是能让大象捂着屁股跳到河里，我就把大女儿嫁给他。各国的王子怎么想也想不出办法来。这时有一个波斯的王子走过来说，我能做到，你就把女儿嫁给我吗？虽然国王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个黑人，但也没办法，只好同意咯。这好有歧视哦。那个王子走过去看着大象，突然从背后拿出一根针往大象屁股扎去，只见大象马上捂着屁股跳到河里了。国王没办法，只好把大女儿嫁给了他。等到二女儿出嫁时，国王想说不可以那么容易就把女儿嫁了，所以又出了一道题目，谁要能让大象先点点头，摇摇头，再点点头，然后再跳到河，就把二女儿就嫁给他。巧的还是那头大象。可是各国王子费尽心思也想不出办法。最后又是那个波斯王子又走过来说，我要是能做到，是不是又把二女儿嫁给我啊？国王没办法，只好同意。波斯王子走过去看着大象，就跟大象讲悄悄话说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大象就点点头。然后，那你还像上次那样吗？大象就摇摇头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大象又点点头，然后就自己捂着屁股跳到河里去了。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哦。好，我来看看哦。接下来有听说是内涵的冷笑话，是不是？好，女友说的哦。女友问男友说，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，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男友就说，那样别人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而跟你在一起的。这人会被打吧。老板啊，第二题哦，第二个，老板最近想招个保镖，秘书说，我有个朋友刚刚退伍，人不错，就是有点拘谨。老板不屑地说，部队里混了这么多年还这样吧，晚上叫他跟我来一趟吧。第二天秘书一上班就听到老板在办公室里发飙，到底是谁他妈说他拘谨的？这个很脏哦。好，第三个，大爷，你结婚60年还管你老伴叫亲爱真爱这么多年，没办法，我20年前就忘记我老伴叫什么了，又不敢问他，就只能这样叫咯。去女友那里，下午特意在讲小别胜新闻，那就叫一个麦里说，我那还行吧。108条好汉中，他好歹也排名第3，这个好像还好诶。等一下来个，我想想看哦，来个幽默大话，来个恐怖幽默大话，恐怖幽默笑话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休息一下子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来。好好，欢迎回来1766网络电台阿莫斯逛小世界，我是主持人阿莫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上一段我们也听了太多冷笑话咯，那我们这次一样走笑话风格，那我们来走一点恐怖幽默的笑话怎么样呢？
这个是其他有一些网友私底下提供给我的哦。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呢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，所以我们就在现场一起来开箱吧。第一个，恐怖幽默笑话一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女朋友，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还要爱他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女朋友无情地离开了他，甚至连一个理由都没有给他。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挽着手逛街，他痛不欲生，失去了理智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把女朋友杀了。哇，这是十八禁哦，看大家如果要听要注意一下。本来他打算杀了他之后自杀的，可是将死之时才感到生命的可贵。从此以后，他天天被噩梦困扰，梦境中他女朋友赤身裸体，披头散发，红舌垂地，食指如钩来向他索命。噩梦把他折磨得心如锁骨。一天，他找来一个道士祈求摆脱。道士要他做三件事：第一，把他女朋友的尸体好好安葬；第二，把他女朋友生前穿的睡衣烧掉；第三，把藏起来的血衣洗干净。所有的事情必须在三更以前完成，要不就会有杀身之祸。他遵照道士的嘱咐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仔细，可是那件血衣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马上就要三更了，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滴下来，把地毯都打湿了。在将要三更的时候，他找到了那件血衣，可是不管怎么搓，就是洗不掉。这时候忽然狂风大作，雷闪雷鸣，窗户被狂风拍打的左右摇曳，玻璃的震碎声让人更加心惊肉跳。突然所有的灯全灭了，整个屋子一片漆黑。闪电中只见他女朋友穿着染满鲜血的睡衣，眼睛里滴着血，满脸狰狞，指着他厉声道：你知道为什么洗不到血迹吗？他被吓呆了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女朋友就继续道：笨蛋，因为你没有用雕牌洗衣粉。这个蛮瞎的哦，这应该是原本是鬼故事，然后被人家改变成瞎话吧。好，再来第二个。晚上老公抱着我正要入睡，这货在耳边说了让我吓一跳的话：这辈子真短。我已经不是吧，这我还想他怎么会说这个话呢，我还在想要怎么安慰他，结果这人又说了：脚都盖不到，好冷。哇塞，吓都吓死了。他是说这辈子真短，棉被的棉被。第三个，一只手吊在墙上呈黄灰色，剩掺杂点血丝，还微微颤抖着。这时一个人取下，那手拿起刀，熟练的快斩着。很快一盘酱醋鸡爪便切好了。好，恐怖幽默笑话二哦。一个男人深夜敲开了一家丧葬用品店，说要挑一些东西烧给他蚕食的老婆。店主热情地接待了他，经过仔细挑选，他最终买了一些元宝和蜡烛。不过才过了一会，他又折了回来，说要换一些冥币。店主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很友好的同意了。谁不知不久后，男人又敲开了店门，一脸很抱歉，拿出冥币说想换一些纸衣服。店主还是保持着耐心答应了他。半个小时后，猛烈的敲门声再次惊醒了这些店主。他不耐烦的打开了门，发现男人站在门口。他说他想买的东西换成纸房子。店主终于爆发了：你到底想买什么东西呀？你以为我想啊？男人也生气了，愤然转身对接一个女人喊：干脆你自己进来选好了啊。 有个老爷爷，头发花白，目光炯炯，经常穿着老式中山装，很像50年代的国家干部。他每天早上给国际广播电台做一档天天学英语的节目，节目是直播的。他家又离国际广播电台在八宝山附近特别远，所以老教授天天不亮就要奔赴那儿。一天，老教授起晚了，不能迟到，就赶紧打车，师傅去八卦山。在清早的迷雾中，师傅觉得身上凉凉的。老教授一路表情严肃，片语不发。师傅一路飞驰，但路途遥远，眼看着直播的时间快到了，老教授着急的一把抓住师傅肩膀，快点快点，天就要亮了。哇，真是那个司机会吓死吧。好，第三个，一天王先生发现自己五岁的儿子小明行为有点古怪。快到傍晚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站在视窗向外挥手，口中似乎念念有词。王先生悄悄地走到小明身后，却听到小明说：“公公再见，公公再见。”王先生向窗外一看，什么人都没有，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每到这个时间，小明就站在视窗，重复着那句让王先生毛骨悚然的话。终于，王先生忍不住了，他把儿子叫过来：“小明啊，你每天这时候都在跟谁说再见啊？”“公公啊。”小明一脸天真，王先生一听，头皮都麻掉了。那，公公，太阳公公啊。啊，超冷了。恐怖幽默冷笑话三。某男在墓地散步，由于身边没有人，不免有些害怕，谁会半夜去散步啊？突然他听见有敲击石块的声音，他心里一冷，难道这里是真的闹鬼了？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，只见一男在敲击着一块墓碑，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，便问：“你干嘛呢？”此男便指着墓碑回答说：“他们把我名字写错了。”哇，真的是遇到鬼了哦。啊，来，一女子下夜班，一个男子尾随，图谋不轨。女子甚怕，路过坟地，灵机一动，对坟墓说：“爸爸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啊！”男子就吓到了，哇哇大叫奔逃。女子心安，正要离开，忽然从坟墓中传来深深的声音：“闺女，你又忘了带钥匙啊！”哇，女子吓死了，又哇哇跑了。这时从坟墓钻出个盗墓的说：“靠，耽误我工作，吓死你们！”清明节那天，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一个厚厚的钱包，打开一看，竟然全部都是纸钱。仰天道：“人生哪寻这等好运气？”于是紧握钱包，撞死在路边。这个，我觉得还好诶。好咯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去听个爆笑恐怖笑话片。寝室里四个人挤在一起看电影，大汗淋漓。这时一股特殊的声响从四人身后发出，接着所有人都闻到了奇臭无比的味道。谁放屁了？海涛指着黄海说：“呀，闻是你放的，晚上吃那么多葡萄。”黄海转头看着阿懒说：“你放的吧，好像从你那里传出来的。”阿懒委屈的摇摇头，对着阿康努努嘴：“你怎么不说他？”阿康无所谓说：“不是我放的啊。”大家一阵沉默，最后海涛说：“老规矩，请笔仙。”谁会一波又放屁请笔仙啊？好，接下来摆好架势，阿康对着阿懒说：“这是长俩。”阿懒点点头，纸上写着四个人的名字，分别位于四角。阿康和阿懒的手抖了一抖，纸上慢慢画了个圈。 阿康平静下来问：“请问是我放了吗？”笔在纸上乱画一阵。阿兰顺：“我是我忘了吗？”依然一通乱画。那阿康又顺：“那是到底是谁放的呢？”笔停了一下，缓缓向左上角移去，大家都看向唐涛。突然笔一抖，飞快的写下了一句话，把头凑过去：“哇，一个冷汗的，他是我放的，啊，你们谁有意见？”真的是鬼放的，这太扯了！爆笑恐怖笑话片二，恐怖写意。这个刚刚有讲过了，同样的。好，恐怖笑话三哦。阿华在闹市开了个餐厅，原本生意非常火爆，但是由于前段时间，由于餐厅里连续发生了几起闹鬼事件，生意渐渐人气起来。阿华经朋友介绍，找了个人风水大师来测风水。大师左右看了一圈之后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阿华十分紧张，说：‘大师，是不是我这里的风水不好？’大师说：‘不，你这是块聚财的风水宝地，闹鬼是因为有大量鬼魂聚集在你这里不肯离去。’然后他就说：‘我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鬼不肯走？难道是有人害那个？’”有人害我吗？阿华要啊，切实的问啊，就是不，因为你这里有 WiFi 没有设密码，这太扯了吧？好，那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再来经典笑话，爆笑集锦。第二，街头散步，看到一个年轻的乞丐，我对他说：“你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不找份其他工作呢？”乞丐就说：“你讲的非常有道理，我马上改行。”说完，他就把我的包包抢了，就高跑走。哇，乞丐改行变抢匪哦。然后第二个，请问为什么你们厚脸皮大学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毕业？这有什么办法？大家都赖在不校大，赖在学校不走。前天有个战友中暑了，抬回来以后在班里躺着，卫生员来处理完了以后说他太黑了，吸热容易中暑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是黑人容易中暑吗？是。作为一名行医多年的大夫，坚持望闻切问切是我的行为准则，更是职业操守。看看颜色，闻闻味道，闻下价钱，老板给我这个猪头肉。男人偷腥的时候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，女人捉奸时推理仅次于福尔摩斯。知道买单的为什么都是丈夫吗？丈夫反过来念念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叫腹胀，是不是腹胀？你知道为什么丈夫要赚钱养家吗？夫字倒过来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夫家倒过来赚钱养家，为什么？我真的看不太懂耶。夫字倒过来看一看，哦，是钱啊。哦，三，征服一个女人有两条必经之路：讨好她妈，超越她爸。女孩子喜欢的男生是那种正经里带点不正经，但这点不正经还不耽误正经的那一种。真的听不太懂。靠家里你可能会当上公主，靠男人你可能当上王妃，你要是想当女王，那得靠自己。男人总是笑容满面，两眼放电，不是发病犯贱，就是坑蒙拐骗。这不是笑话吧？这是攻击我的。来个经典笑话。快到了，那我们等下一段继续回来喽。好，欢迎回来，那个阿莫是妄想世界。刚刚讲到哪里呢？就讲到现在经典笑话的爆笑集锦。不知道各位对于最近几集的一个内容有没有感到满意，或者是让你想要听听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？ 像我自己现在在做广告啊，就是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，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个广告业界，是反而是慢慢变成年轻的天下，很多产业在转型哦。那我觉得广告它是一个很好曝光的机会，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感受一下，或者是有兴趣都可以来找我做咨询哦。好，那继续讲刚刚的笑话。酒吧里跟人起了冲突，我怒踹对方一脚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”对方有点吓住的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孤儿。”这个人质处理现场，歹徒听到最绝望的话：“快投降吧，人质已经被我们打死了。”警察说：“这个，记得有一次去找盲人按摩。”期间师傅一直问东问西，我那天很不舒服，就爱理不理他。最后他嘟囔说：“跟我说句话吧。”对于我们盲人来说，你不理我，我就觉得自己耳朵也坏了。第四个，大家看，这是一张欧元，100欧元带我游遍18个国家，摇一摇，没错，变成了英镑，再摇一摇又变了，最后变成了温暖的红色人民币。来，小朋友，送给你。哇，再看一次。大家看，这是一张欧元，100欧元带我游遍18个国家，摇一摇，没错，变成了英镑，摇一摇又变了，变成温暖红色的人民币。来，小朋友送给你。然后小朋友就说：“哇，你他妈的把我最早100欧元就还来。”好，第五个，半夜熟睡中的两人被房间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女子踹了男人一脚说：“你去开门。”男人说：“我大门都关了，怎么可能有人敲门？”女子说道：“你别吓我，大半夜的。”男子就说：“我妈的，我才应该怕吧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，你到底是谁啊？”笑一笑，十年少。好，那再来个饭前饭后哦。一位胖子找医生筹减肥的妙药，医生说：“你应该多喝茶。”然后说胖子就说：“我几乎每天都在喝。”你应该多运动，少睡觉。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啊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运动。胖子认真的说：“那么你每天只吃一片的面包，我肯定你马上就会瘦下来了。”医生急了，胖子高兴说：“太好了，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”第二个，跑步减肥。医师对胖子说：“如果他每天跑8公里，连续跑300天，就能减肥34公斤。300天以后，医生接到胖子电话，说他已经减了那么多体重，但他也因此添了一个难题。他说：“什么难题？我现在已经离家里2400公里远了。”哇塞，太扯了吧！第三个，医生的忧虑。一个医生对前来请求减肥的胖妇人说：“使我发愁的不是您的体重，而是您的高度。按照体重与身高的比例，您至少应该在2.3米。”可见他减肥良方。患者说：“大夫，请问减肥有何良方？”大夫说：“把头从右边转到左边，再从左边转到右边，如此摇头不已。”什么时候这样锻炼的时候？什么时候要这样锻炼呢？有人请客的时候。爆笑减肥笑话二。发现我打排球基本分为2个套路，哇靠，这都不进，哇靠，这也能进，这跟那个减肥有什么关系？二，联考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，在我18岁那年，警察说坦白是你唯一的出路。 然后第三个，减肥的时候可以吃什么零食？都可以吃啊，关键在于怎么吃。我一般都是假装看看天，看看云，看看风景，然后趁零食不注意，迅雷不及掩耳的塞进嘴吃了，速度一定要够快，让零食直接懵掉，让身体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们就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过后一切风平浪静，就像没吃过一下。
那不可能啊！这个我觉得都很冷，很多考生来问我，664可不可以去北大作为老司机？我真是，我们来看看，还有怎么更多的怎么样的一个笑话呢？我们来看看10万个冷笑话好了。幽默笑话，我看一下。来个钓鱼笑话大全爆笑。一人蹲在一个钓鱼人的旁边看钓鱼，都看了3个小时还没有离开的意思。钓鱼人就对他说，有时间你也准备一套钓具来钓鱼啊。他说，我没有你这么好的耐心。我的妈，你看钓鱼都可以看3个小时还说没耐心。一个富婆，一个富婆去夜总会找乐子，老板挑了几个帅小伙，富婆不满意，老板挑了几个壮小伙，富婆还是不满意。老板问，你到底要怎么样的？富婆说，要体力好，精力旺，能熬通宵，白天继续工作，能叫水稻，吃苦耐劳，风雨无阻，有定力，有耐力。老板一下乐了，张口就喊，钓鱼那帮家伙出来接客啊。哦，钓鱼的，对啊，要体力好，精力旺，能熬通宵，白天继续工作，能随叫随到，吃苦耐劳，风雨无阻，有定力，有耐力。这也太简易了吧。好，第三个，因为夜钓又一次被老婆打破头住院了，朋友人来看我时都在劝我，临床的一病有大爷跟着劝我，小伙子你这已经不错了。上个月一个小伙子被他老婆打得浑身被绷带包了，跟木乃伊似的。听完大爷的话，我当时就哭了。大爷，上个月那个人也是我啊，这太扯了吧。好，魔女，深爱户外运动，一日户外钓鱼途中遇到劫匪，魔女颤抖的劫匪说，大哥，我是玩台钓，这些年光买钓竿和线没干整件事，还没嫁出去呢，眼下还打工，一个月1000多块，你看看我工资条吧，真的是可怜可怜，我要不考虑嫁几个色算了。劫匪听闻突然热泪盈眶，痛流涕的说，没啥也没说，哥也是玩台钓的，你走吧，哥不劫你了。说实话，哥也是玩台钓玩疯了，撑了快不吃不上饭才出来劫道，你往前走，只要说是玩台钓的，后面的人就能放过你。哦对了，左边那条路千万不能走啊，那里更凶险，全部玩路亚的都饿疯了。路亚这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看不懂。好，一个人在水坑里钓鱼，过来一个人，你这能钓到鱼吗？他说，我到了，时间不长，还没有上钩呢。那人就说，那你别在这钓。他说，怎么不让钓吗？我在这颗熟人可不少，不教我钓可不行啊。然后那个人说一句话，那人说，这个水坑是昨天下雨才有的，这潭水你钓吧，没人收费的。我真的是看不太懂，一钓有去水库奋战，记者钓鱼幸福吗？记者提到谁？您幸福吗？您幸福吗？记者就问说，大爷，钓鱼幸福吗？老人就说，啥？记者提高声音，您幸福吗？老人说，我得哦，你大声点。记者嘶声力竭，您幸福吗？老人继续，再大声点。记者无奈就离去了。老人自语，早他妈听见，累死你的鳖孙，电鱼的和炸鱼的事你不问，你拎个破玩意满街问，啥幸福吗？我73了，一天钓不到几个，能他妈幸福吗？这个是到底是怎样呢？几个怕老婆但是又很喜欢钓鱼的男生，都趁着老婆出去玩的时候，集体偷偷跑去钓鱼。
再把料和起竿中一个男人说道：话说男人顶天立地，既然钓条鱼都要偷偷的跑出去钓，我要报复我家臭婆娘才行。其他男人听到都纷纷围了过来，一起商量怎样报复自己的老婆，真聊着起劲的人不知道谁尖叫：哇，你的老婆来了！几个人一哄而散，但是那个开头叫报复老婆还是淡定的坐在那里。那几个跑远了，那家伙真大胆啊，看来他真的不怕老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说完就走了回去，发现他们的老婆没有来，他们被骗了。一个男人说，至少有一个人没被吓到。一个男人走去拍了拍兄弟，你什么时候变大胆啊？我让那个男人被吓死了。你的血压很高，医生在为病人检查完之后大夫我这猜得到，因为准是钓鱼引起的。这只要不再禁止钓鱼去钓鱼，这个是它是很多啦，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要让我笑的这种有一个恐怖，来一个大概六年前的来过。有一天村子来了一个老人，老人看起来非常憔悴失意，可是没有人认识他，所以也没去注意。结果傍晚时老人被人发现在竹林里上吊自杀了，而自杀的地方就正好是在我家后面的竹林，透过浴室的窗户正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老人，因为距离不超过10步。后来我晚上回来，因为尸体很快就被处理掉，所以我并不知道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心情非常好，很高兴就去洗澡了。因为我们家的浴室非常小，所以洗澡时人是非常靠近气窗的。就当我洗到一半，我就一抬头正好面对气窗，看到景象僵掉了。他看到一个人头，当时他就不会动了，而那个人头却一直眼睁睁的看着我，然后他就开始对我笑了，然后并且说：哥，有没有吓一跳啊？自然我去听不太懂。停在狗的旁边哦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一位计程车司机决定再拉一位乘客就回家，可是路上已经没什么多少人了。司机没有目的的开着，发现前面一个白影晃动在向他招手。本来临近的夜一下子有了人，反倒不自然了，而且这样的情形不免得让司机想起一个不该想起的东西，那就是鬼哦。可是最后司机还是决定要载他喽。那个人上了车，用凄惨而沙哑声音说：请到火葬场。司机机灵的打一个冷战，难道他真的是他不能再往下想了，也不能够再往下想。他很后悔，但现在毕竟只有把他送到目的地。那女人面目清秀，一脸惨白，一路无话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司机真无法开继续开下去。距离他要去地方很近的时候，他找了个借口说：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前面不好掉头，那您自己走过去吧。那女人点点头说：那多少钱？司机又说：算了算了，您个女人这么晚来这里也算了，那什么好意思，就这样吧。司机就坚持，那女人熬不过，那谢谢打我，说完就打开了车门。就有司机转过身要发动车，可是没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，就回头，那女人怎么那么快就没了？他看看后座，没有，车的前面后，左边右边后，右边后面都没有，然后这样消失了。那个司机的好奇心也想说，他要弄个明白吧，就他下了车，来到了没有关上的车门场。难道那个女人这么快就走掉，还是他崩溃，刚要离开这里，然后一只血淋淋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回过头，那女人满脸是血的站在他面前开口说话：师傅，请你下次停车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停在沟的旁边。虽然是摔下沟了。好，那今天的故事大家还喜欢吗？我们下次见。